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又再次让我们在这里来一同来分享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里面同盟建造，好不好？我们先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来领受你的话语，就求主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放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人际关系啊。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开心听到这个主题，为什么呢？我想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人见人爱的万人迷，左右逢源的社交高手，不会吗？好，那大家现在是要这样子啊，对不对？好，你们难道不想吗？好，怎么都是这么安静都不想？我是很想了啊，尤其在信主之前，我特别想啊。所以我在这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进程中啊，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保持健康跟快乐呢？假如在现在打算为未来的你去做投资，请问你会把你的时间、精力、金钱放在哪些方面？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活目标里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最近有一个针对千禧一代的调查，应该是指你们吧？千禧一代，好，不是吗？不是一带一路哦，是千禧年出生的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好，太小了哈。有你们相信吗？有80%的年轻人认为重要的生活目标是变得富有，同意吗？好，那另外呢，有一些年轻的成年人，像白大哥这样子啊、哦。不是吗？
是，
你看，50%，像这样子白大哥这么这年轻的成年人，50%认为人生活的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变得怎么样出名。好，大家都很想啊、哦，但是呢，我们总是被告知啊，要做想要一份好的工作，就必须要努力才能获得成功，所以我们一再习惯被人家灌输习惯，就是说我们必须这么拼命、这么拼命的努力工作，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大家觉得这些画面熟悉吗？熟悉啊，就是哎，我这个如果不小心有碰到你们真的相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以上纯属。怎么样，就是巧合啊。对，我觉得我非常这一幅图画我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因为以前我老是把我的老板气成这样子。好，那最近呢有一个哈佛的一个报告是这样子，在哈佛，在其实哈佛这份报告是在1938年就开始做了，而且它追踪的75年，这么长的时间是追踪724位男士，当这男士是分成两组人，一组人是哈佛刚毕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前途似锦的人，另外一组人呢是在波士顿贫穷区长大的一些男孩子，也就是那时候75年前，他针对这两批人去做调查，每年都回访他们，每年都问他们的生活如何。好，大家知道吗？经过了这75年，终于找到幸福的根源了。他发现这个幸福的根源呢，很抱歉，跟各位的财富、跟各位的名望、跟努力工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什么？只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会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使我们感到更快乐跟健康。同意吗？同意啊。好，那这个最终75年的这些报告里面呢，他得了三个结论。好，大家想不想听这哪三个结论？想不想？ 想啊，对，细想啊，这三个结论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呢，能够让，也就是说，平常各位平常如果跟你们的家人、跟你们的朋友或是社交团体多联系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人会更开心，身体会更健康，寿命会更长。那不常跟别人有互动的孤独，不是老人哦，孤独的人，他们在中年的时候，他们的健康状况会短命，然后呢，会有疾病，会不健康。所以在座的各位，我恭喜你们，因为你们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主里面互相怎么样，兄弟姐妹互相的彼此交流，这就是符合第一个，常常去参加社交的活动，常常去认识人。所以好不好，麻烦你们跟左右的这弟兄姐妹跟他说，为了我们的健康，下周六还要看到你。对，好，一定要还要再看到大家啊！好，来，但是呢，看到大家好像还不仅如此啊。为什么？因为这份报告里面还讲，人际的关系好坏啊，不在数量的多少，最主要的是你跟这些人，他有没有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质量，才会影响到说，这样才会有健康。第二个呢？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好的人际关系，不但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呢非常敏锐，非常灵活。我在准备这信息，我在想为什么大脑会非常清晰而怎么样，而越来越年轻的原因，是因为你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你就要回想他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需要什么事情跟他分享。请问这需要不需要脑力去记？要。所以下礼拜也还不要来？要。好，所以亲密的人际关系呢，会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幸福是有帮助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其实这个我们来到教会，读了圣经之后，我们根本知道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圣经里面呢，是最重视的就是人际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被造是为了群体的生活，我们人被造是为了，是一个社会性，一个是关系性的。所以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绝对不可能是独善其身的，而且每一个人对一个完美的人际关系呢，都会有渴慕。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卷书卷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前面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天地万物，上帝每次创造完之后，他会说一句什么话？好，甚好。但不是说男人不好，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就为了亚当创造了一个什么？夏娃，帮助他。这一帮助呢，关系就来了。所以就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什么关系。但是呢，又因为我们人呢在最终堕落，远离神，不要神，我们就把这样子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破坏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如果我们要再回来，要启动恢复蒙福的人际关系，是不是要回到我们创造我们的主面前，来寻求他，来渴慕他，来知道我们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样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才能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啊。好，那为了让大家呢，在这个能够非常清楚知道我们圣经对于人际关系的这方面教导，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每周六晚上的晚崇拜， 我们有一系列五个讲座，就完全是讲人际关系。今天是介绍篇，是原则篇。下礼拜开始，我们会谈论就是如何跟家人相处，如何去面对难处的人，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他，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交朋友，怎么去交密友，怎么去交这个朋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同事、上司，还有我们的下属，我们怎么跟他去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一系列的讲座就是盼望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来的智慧去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并且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蒙福的人际关系。好，今天的第一讲就是启动蒙福的人际关系。我非常简单只讲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称赞鼓励原则，第二是倾听理解原则，第三是关系的黄金原则。当蒙福的人际关系，很抱歉地告诉大家，它不是自动就会产生的，而是要我们每一天用心去经营，而且管理我们内心的情感，操练外在的行为表现，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蒙福 的人际关系。好，我想有一天在一个家长会上面啊，有个老师在黑板上写了这四道题，请问家长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写错了，是。那位老师也转过头来跟这些家长人说，我前面三道题都对了，你怎么没有称赞我呢？只说我最后一道题错啊。其实我看到这个例子，我就想到，对，我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首先要学的就该如何去称赞鼓励对方，来怎么样启动我们蒙福的人际关系。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谈到我们怎么称赞鼓励啊。我们来先一起来读我们 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好不好？箴言25:11，一句话说的得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以弗所书4:28，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叫听见。对，圣经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舌头啊，舌头是白体里面怎么样最小的一个，但是呢它就好像可以说大话。那这个最小的就好像一把小火啊，这肯定会点燃整个森林啊。我想在座的已婚的夫妻们应该非常了解啊，这说话只要稍微说了不得体一下，啊，这就爆炸了。对，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留意我们在话语上面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我们要练习怎么样去跟别人说好话。所以我们想要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看它的正面，看它的积极面事情。当然至于做错事情啊，我在这里不是说就任凭忽略这些做错的事情，不是，只是这些做错的事情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体罚它，事实上要怎样给予时间，给予时间让他能够纠正。因为我们每次去纠正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你会觉得很耗我们心力，就像刚才那四题你们要拼命的去看，终于发现有一题是错的，对不对？好，好，所以是很耗精力。所以这个我们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常常是把别人的优点我们要看出来。就像大家应该知道我不太会做饭吧，还是都不知道啊，隐藏得很好、啊、所以每次我们家这个 Kevin 呢，每次我做饭给他吃，他一定要称赞，他不是称赞我做的菜好吃，而是他称赞说、啊、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因为他如果不称赞我的话，我就会霸主 啊，我就不会煮饭。所以你不学觉得说，当我们在赞美对方，其实是帮助对方自我价值，发现自我价值的好方法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去造的嘛，对不对？同意吗？所以我们一定有神的美好在我们心目中。如果我们常常是被对方责骂，然后把这些的优点都去掉，我觉得这个是很得不偿失的。而且有很多人也觉得，不，要骂才会成长啊。其实不是，有时候的称赞比责备更有力，而且更能改变人。所以我现在也蛮努力的学做菜了，对不对？对不对？没错嘛，这比骂我还好。所以我们一个文豪马克吐温说，一句赞美我的话就可以让我使我快乐好两个月。所以记得可以这样子好吗？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好，哎，请问一下各位，请问你们看到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呢？看到笑容了吧？看到自信的笑容吧？对不对？还不好意思吗？不会吧。所以呢，各位，只要你们开口愿意去赞美别人，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大赢家。当然，赞美称赞是需要气度，需要胸怀的，对不对？没错嘛，这样像 Kevin 称赞我，他必须要有气度，也能容忍我，而且呢，而且是一种理解，而且是一种智慧。其实赞美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就像大家很久没有笑容了吧？刚才是不是称赞别人，别人以笑容来回你？然后称赞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带着热情活下去。透过称赞，你可以发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我们来学学，其实我们的主在人际关系上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这节 这些经鼓励大家回去看约翰福音一章43节到51节，我今天不一节一节的看，简单的说就是耶稣跟腓力跟拿但业相遇的情况。当耶稣遇见了腓力，他先见到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好，那之后呢，你来跟从我之后，腓力就是找到了拿但业，跟拿但业说，哎呀，我们每一天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是谁呢？弥赛亚就是在那时候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每天期望这个弥赛亚能够出现，那个受膏者能够出现，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这就是弥赛亚。但是呢，腓力跟他说，我们的弥赛亚来了，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那个拿但业就想到说，哈，拿撒勒，说也说一个好的地方，像旧金山，拿撒勒这种名不经传的小地方，会出什么先知，出什么伟人呢？更何况出现弥赛亚，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呢，这个拿但业，这个拿先生呢，就第一个反应说什么？哎呀，这个拿撒勒不可能出什么好，还好他没有加东西两个字，没有出现好的。然后接着呢，耶稣就走进来了，哎呦，好险啊！耶稣听见了没？他是耶稣，当然听见了。但是耶稣第一句话不会说，啊，你说什么？你这个，咋没有骂他？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说，你给我再说一遍。所以呢，哎，耶稣对于这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的耶稣是带着盼望去理解拿但业说的这句话，他能够从这里面找出如何去称赞拿但业的话。所以这个耶稣马上就跟拿但业说， 你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他所谓真以色列，就是说你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诡诈就是说他不会为了讨好别人去说了一些违背良心的话，或者夸大其词的话。那拿单一听到 就觉得很压抑，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耶稣对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面我就看到你了。当然这个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面到底在做什么，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很多注解，很多这个神学家相信他在无花果树上面是在祷告，是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因为耶稣从拿单叶的心里面看到他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祈求弥赛亚早点来。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拿单叶就说，因为他被激励了，他的心被耶稣 所触摸了，所以我们拿单叶就说，拉比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的赞美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觉得哇，天下就是我的，不是，我们要带着感恩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因为我们的才干也是从神那边来的。好，那接下来我就总结一下我们称赞鼓励的原则。当然我们要知道是很多事情我们要从正面的方法 去看。有时候我们听到一句话，事实上这一句话是一个小事，但是绊倒我们的是我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去关切。所以耶稣呢是以正面来解释拿单叶说的那句话。虽然我们知道拿单叶说的话是有点粗俗啊，有点粗鲁，但是呢我们耶稣看到拿单叶是一个不谄媚的老实人，所以我们耶稣能够从这个优点呢看这个缺点看到拿单叶的优点，他能够正面积极的去鼓励拿单叶，他没有责备拿单叶，他从拿单叶的生命中间发掘了优秀的特质跟美好的地方。所以呢真心的赞美是来自真诚的爱，而且赞美是越具体越好，要讲今天你做的哪道菜真的很棒，好，要做具体一点，而且要越简单越好，而且称赞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所以当耶稣一看到拿单叶就马上称赞他。那我在想，在其实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名声，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表现去得到好的美，去想要得到美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可是大家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其实这常常的结果会造成我们彼此呢比较，彼此的羡慕跟嫉妒，增进跟排斥。所以唯有呢我们能够透过称赞跟鼓励才能触摸别人的心，才能把别人他在内心的这个潜能把它激发出来，他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开启一个蒙福的人际关系。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谈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倾听理解原则。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会听话的人呢比会说话的人这个更受欢迎啊，所以各位比我还受欢迎，因为你们现在是听话的。好，那我们也知道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会倾听的技巧是比我们说话的技巧更为重要，因为那些会说话，说话会有影响力的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听众啊。我在这边想举个例子，就是 我以前是在银行里面上班。如果大家知道银行里面上班对于所有的职员他的所有接触的系统是非常的有高的 security， 也就是我们每个系统不管是开机或是你的邮箱或是你的客户管理系统都有所有的密码在里面，而且每个密码不能重复，每个月要更新一次。所以每次我一长假一回来啊， 这个密码全部过期，我一定要打电话给 Help Desk 跟他说，要求他来帮我解密。就有一次呢，我就打去，我连对方 还没出声，我就开始抱怨了。我觉得这什么烂系统，这什么 security， 把我搞得这样。我第一天回来上班，我很多事情要做，都做不起来。就对方很淡定的说了一句话：“你打错了。”我说：“哇，这什么时候公司不但有监控，还装了摄像头在那边监控我有没有打错，这太厉害了吧。”就对方叹了一口气说：“你打错电话了。”这就是我没有耐心的去怎么样聆听他，我连耐心的听他说这是 Help Desk，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我连那句话都没听到就噼里啪啦去抱怨了一顿了。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倾听，怎么样去理解，好不好？我们大家来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以赛亚书50章4节，主，主，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当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的。好，所以先知以赛亚他知道要如何去帮助这些贫乏困苦的人，他必须要先会倾听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最好的安慰呢，就是陪伴；最好的陪伴呢，就是倾听。所以我们的耳朵如果没有打开的话，我们的舌头是没有办法被使用的。当然你会说，哎呀温迪，我每天都在听。但是很多人听呢，是想只是听自己想听的吧，不是吧？所以这个听呢，跟真的自倾听是不太一样的。什么是倾听呢？这个繁体啊，这个繁体这个字挺，虽然写起来笔画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左边是什么？耳听为王。它的右边是什么？是实目一心。也就是说，在倾听的过程，必须一心一意的关注对方。实目一心，耳为王，也就是多听、多看、多记。我可以告诉大家，以前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一个业务人员，他的口才并不是很好，但他的保单是哗哗哗哗的这样子签进来。后来发现，他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他很少说话，他就拼命听对方说话，拼命的记，对方就觉得哇，我说的话有人听。就业绩做得挺好的，好。然后呢，这个简体的听更有意思，大家看到没有？是一个斤，就是斤斤计较，也就是你嘴巴说出的话呢，要斤斤计较，就是少说多听。当然，这里的倾听呢，是深入的听，而且是用带着爱心的听。这个听呢，是带着渴望跟关注。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每次都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怎么样去听，而且这常常会误解对方的意思，而且不能把对方最心深处的意思把它听出来。所以聆听的时候呢，倾听的时候是让对方感受我们的爱。请问倾听需要不要付出爱心、耐心？要吧，你要把嘴巴，这个要很大的耐心，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的有一个神学家田立克就说，爱的首要任务就是倾听。唯有我们带着耐心去听对方说，就可以表示我们有多爱他。我们爱他多少，我们的耐心就有多少。所以好不好？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说，爱的首要任务就是倾听，我愿意听你说话。哎，其实我最后会告诉大家，为什么在这一次， 我会最后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花那么多时间让大家不断的去练习啊。所以当我们你看啊，如果当对方知道他自己说的话，我们非常用心的去倾听，请问对方会不会感受很受尊重而且被肯定？会吧，人人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怎样尊重吧，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倾听对方讲话表达我们对他的关心。如果我们能可以尊重的对方，请问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不会很奇妙的会有所改变，人家也会比较愿意跟我们分享他心中想说的话。好，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的1:19。其实这一节经文是教导我们倾听的智慧，我们来一起来诵读好不好？来，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在倾听的原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倾听神的声音。倾听神的声音，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听从神的话就是接受神的带领。我们相信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带领。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其实他就是听从父神的话，而且他是全心全意的倾听父神跟他说的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彻夜向神祷告，彻夜来倾听神的话。当然我们也看到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对于人说的话，他也是非常的用心去听，因为我们的耶稣是爱我们的，所以他愿意有耐心的听我们说话。好，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关系的黄金律。我们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曾经说了一个人际关系的黄金律，是非常重要，是在马太福音7:12。好不好？我们再一次大声来诵读神的话语。所以无论何时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在。对，这句话，这节经文我们称为人际关系的黄金律。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怎样，我们愿意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必须先怎么样待他们。当然这句话大家会觉得，哎，我们中国好像有一句孔先生说的话好像跟这句话很相似，叫什么啊？什么？大声讲，大家的这个中文造诣应该也不错吧？己所勿，对。但是这两句话大家有没有、哎、好像很相似？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句话的层次不同？有没有？你看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把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不加给别人。但是我们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是不是更主动更积极？是想着是说，如果我们愿意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应该要怎样待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做到，而且做到这句话必须要有一个优先的顺序。好，优先顺序，第一个优先顺序就是我们跟神要先建立好关系。第二呢，我们要跟自己建立正确的关系。第三就是我们要跟别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好关系。来，好不好？我们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唯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摆正确的位置，我们其他的关系才能够有次序正确的建造起来。好吧，我们来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2:37-38。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对。所以耶稣在强调这些关系的顺序里面，他更是说的就是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应许要有信心，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之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做到这些。如果假设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更新，没有被换成新的生命，其实我们做这些是做不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自己没有被先改变，我们自己还是活在一个老我里面，这些东西都很难去做。唯有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跟自己建立好正确的关系。耶稣所教导黄金律是说，你期待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必须怎么待别人。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是说，假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请问你无法怎么样去对待别人。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先不爱自己的话，我们就无法去爱别人。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22:39讲的是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当然这爱人如己是要懂得先爱我们自己才能爱别人。我们在爱别人之前呢，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以为说爱自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感觉良好，凡事都以为我说好就好。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所谓的真正爱自己，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有一种是平静的自信，而且是内敛的。所以所谓的真正爱自己，做我自己，是要做神他心中要我们做的事，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独特的杰作。就像这个以弗所书2:18的，我们原是他的功，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为我们，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去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爱自己，我们所谓爱自己是我们不以自己跟别人做比较，而我们要去追求的是有意义。所谓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在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间都有他的计划，这计划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去达成。也就是说，我们要跟自己建立好关系，了解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自己，拥抱我们自己。当耶稣讲说舍己啊，其实耶稣舍己并不是叫我们要藐视自己或是虐待自己，其实舍己是之前面是要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去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功，我们才能够去为别人去舍己，我们才能够为别人去牺牲我们自己。好，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跟别人建立好正确的关系。当我们跟神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搭对了之后，我们就要跟别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透过爱他人的行为来活出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所以在马太福音一样的5:23-24，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你在祭堂上，就放在台前，先去同。好，所以耶稣看关系事实上比翻译更重要。这句话不是叫我们说啊，我们就 不用忽略这个礼物或是翻译，不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跟弟兄有摩擦的时候，我们要去先跟他和好，再把礼物献到我们神的台前。所以耶稣的关系黄金原则事实上就是一个种瓜得瓜的原理，也就是我们要先思考我们自己想要别人怎么样待我们，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待别人。所以如果你不想被别人批评，我们就要怎样？不要批评别人。当我们想得到别人尊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尊重别人。我们当希望别人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先去怎么样？去理解别人。当我们希望别人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先饶恕他人。所以耶稣的人际关系事实上有点像耕耘收割的原则，也像回音的原理 意思就是说，当你说出的话的时候，很抱歉，他有一天一定怎样，一定会回来的。好，今天简单在这边跟大家就是来谈到说，怎么样来启动蒙福的人际关系。这三个关系就是要用称赞、鼓励去发现对方的优点，然后从倾听里面带出理解跟爱，还有关系的黄金原则是先跟神建立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之后跟自己建立关系，还有才能跟别人建立关系。好，最后呢，为什么我在今天有很多是让大家去做技巧去练习的，其实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是我们要去练习，我们要去做。所以就像曾经这个牧羊人当过牧羊人的大卫，在他成君王的时候，他也说他在牧羊这些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必须去练习，去做，去关怀他们。就好像一个医生，假设他只有爱心，很抱歉，他救不了别人。好，他必须要怎么样，要有知识，而且要有救人的技巧。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是原则，接下来我们有接下来几周我们有更深入的去探讨我们在各方面人际关系我们要怎么去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家庭、我们的环境、我们职场上面要不断的去练习这种技巧，才能在和神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和人的关系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丰富的人际关系，好不好？最后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人际关系的教导，也感谢主让我们与人和好这样子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也求主帮助我们真能够成为世上的和平之子，把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把它带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的一个和睦的心，就把荣耀都归于主。感谢主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